刘秀和王霸要带兵取新野，军师邓禹对王霸再三嘱咐，特别强调了刘秀的安全。朱天将军刘隐内心里并不愿意叫刘秀为首出兵，他也是怕刘秀年轻出了差错。他低声问邓禹：“军师，文书取新野，又带着一个半生不熟的王霸，我十分担心呐。”邓禹说：“将军尽管放心，我与冯异带兵随后接应，防备万一，文书年轻老成，处事谨慎，万无差错。”刘隐一听邓禹说的也有道理，他也看出来了，刘秀本人是真心实意的要打这个头一阵。刘隐呢也要和邓禹同行。邓禹说：“将军乃是全军之尊，不可妄动，暂在白水村等候，取下新野再来请将军。”这阵刘秀和王霸已经把一千队伍集合起来了，王霸头一回当将军，觉得需要拿出点将军的气派来，所以他先站在队列前头训话。在这之前呢，刘秀已经告诉他应该怎么说，宣称去打宛城，以此迷惑莽军。王霸说：“你瞧好吧，这话我会说。”王霸站在队列前边一个高台上，扯着大嗓门：“弟兄们，我叫王霸，字元伯，我是左将军，大家以后呢就叫我王大哥得了，不过比我大的叫我王兄弟就行了。实不相瞒呐，别看我当将军，其实呢我也百麻不是，过去看过监狱，后来我一看王莽手底下那些个官儿都不是东西，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，赌气的他娘的我不干了。这回我帮着刘大将军打王莽，大伙都一块干，将来把王莽推倒喽，咱们都得弄个一官半职的。王莽别看是皇上，他呀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咱们现在就开始起兵，大伙好好的准备准备，明儿一早咱就在这儿集合，干什么呢？咱们去打宛城。为什么要打宛城呢？这个宛城啊，我们得打，他不打不行。他娘的，为什么打宛城？这事儿我也说不清。这样吧，刘大将军的三弟刘秀，刘三将军领我们去，他能说明白。哎，三将军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王霸把刘秀请过来了，自个儿弄了一脑门子汗。刘秀站在前面说了：“诸位，王将军都说了，至于为什么打宛城，这个大家自会知道。宛城距离我们这儿近，再者是宛城王莽的兵力不多，所以我们要攻打宛城，以作立足之地。万望大家冲杀在前，退却在后，为匡扶汉业共尽心力。我军新起，当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，有功则赏，有过则罚。行军途中不得劫掠百姓，不得欺压妇幼老少，违者当以军律处置。”刘秀讲了一番话之后啊，众人听了全都暗自赞佩。王霸让大家伙全都回去安排善后，明儿早出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千名军士全都如数赶到，没有半道不干的，也没有开小差的。刘秀看着这些手里拿着乱七八糟的所谓武器的人们，马上命令整队出发。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突然组织起来的队伍，没受过训练，也没打过仗，如果讲军队素质，什么也谈不到，甭说别的，走道都走不齐。再看手里边拿的那兵器，长短不齐，圆扁都有。再瞧那穿的，在家穿什么，现在还穿什么，五颜六色，丰富多彩。至于说骑的，那就更甭说了，绝大多数是胯下两条腿， 基本是一支步兵，但个别的呢也有骑马的，有骑驴的，还有骑骡子的。别看队伍不整齐呀，但是精神饱满，斗志旺盛。看那意思，就是碰上王莽的正规军也能杀个来回。队伍乱哄哄的，正在排队呢，校尉们连朝带打，几个人一伍还不统一，有四个人的，有五个人的，还有三个人的，互相一看不行，重来。商定好都五个人一伍，站好，大小个勇敢，骑牲口的上一边去，不骑牲口的在这边。两边这么一分，刘秀忽然在那骑牲口的这几十个人里头发现了一个老者。这老头看年纪能有六十上下，一部胡须，白多黑少，他骑着一头牛，扛着一个背地垄的大镐。刘秀心想，这个人的年龄可以说是在我这个队伍里头是最大的了吧，这么大年纪还要入伍当兵，真是少见的。于是刘秀就走到了老者的跟前，一抱腕：“老伯，请问高寿了？”这老头一看刘三将军在他面前拱手见礼，忙不迭的从这牛背上就滚下来，马上还礼：“三将军，我六十有二了。”“哦，家中还有什么人吗？”老头说：“家里呀，还有点破烂东西，没人了。我是太阳底下多个影，阴凉底下一个人呐。要说会喘气儿的，还有这头牛。”“
哦，
老人家，偌大年岁，因何想起当兵来了呢？”“嗨，三将军，你不知道啊，我老汉原来也不是就这么一个人啊，住家过日子，谁不求个儿女满堂，热热闹闹的？可我呀，命不济呀，偏赶上王莽当皇上，这下子把我就给坑了。我的老妻早年下世，还有一个儿子、儿媳妇，一个不满一岁的孙子。按说日子虽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也还舒心顺当。可这个王莽他不让你顺当啊。我儿子当年去长安城他姑父家里串亲戚，偏赶上王莽要修什么宫，到处抓着年轻的民夫啊，倒霉把我儿子给抓了去了。听说到他们手底下以后，那人就当牲口使了，没早没晚的干呢。去年营阳的一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了，他是在那里头跟我儿子一块干活的，他把我儿子的随身带的东西给烧回来了，告诉我，我儿子在那里边给活活的累死了。临死的时候嘱咐这小伙子给家里送个信儿，让这小伙子告诉我，他没对我养老送终，觉着死了也不放心。儿媳妇一听先哭了个死儿啊，我这个人心宽呐，有泪往肚子里流，不能跟着儿媳妇一块哭。再说人死了哭也哭不活，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啊，这是我的命苦啊。没用多久儿媳妇病了，您说我一个当公公的怎么伺候这儿媳妇的病吧？没办法，让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养病去了。两个半月娘家来人了，儿媳妇死了。我一听这消息，我是连儿子带媳妇一块儿哭啊，整整哭了一夜呀，泪流干了，不哭了。他们问我这孩子抱回来不？我说不抱，不到一岁的孩子给我抱来，我看着得多伤心呐！那用不了多少日子，我跟这孩子就得一块死。我让他姥姥家先给养着吧，孩子能活呢，算我们家留条根；孩子不能活，从这辈儿 就断了种啊。我也想了，这种受罪的种断了也好，这些日子我正没着没落的呢，整天不知道干什么好啊。听说你们刘家要兴兵灭王莽，我想这挺好。王莽让我家败人亡啊，我也让他不得安生。我牵着这头牛，这是我唯一的家产，入伍当兵。我呀别的不想，就想把王莽的江山给搅和搅和。当然了，我一个人不见得能给他搅黄了，搅不黄啊给他天天腻也好。刘秀听了这位老者的叙述之后，他深情地望着老头：老人家，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啊？樊将军，我可没什么大名啊，我呀姓樊，叫樊家。哦，刘秀说：老人家，您骑着这牛去打仗跑得太慢呐，遇见敌兵会有危险的。嗨，这牛自然是慢呐，我倒想骑马，咱不趁呐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骑牛总该比他们的用腿走强吧。啊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活着跟死了都没什么，活着跟着闹一闹，死了全当是睡大觉，不在乎这个了。刘秀挥身一摆手，给他牵马的兵卒走过来了。刘秀说：把我这匹马交给这位老人家，我骑他的这头牛。老头一听：哎，孙将军，这可不行啊，您是义军的首领，您没有马骑怎么冲锋杀敌呀？这万万使不得。刘秀说：老人家，您不知道，我呀从小种地耕田，对牛很熟悉，我很愿意骑牛。再者说了，今天咱们去打宛城，我准备定一条计策，就想用这头牛去战胜敌人。老头儿，三将军，这您这是说笑话，什么计策能用得着牛啊？这不能换，说什么也不能换。哎，老人家，这是军中的命令，不可违抗。这说命令，老头似乎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，他不言语了。刘秀告诉从人：把我的马和他的牛换了。是，牛和马换了。老头牵着这匹马，瞪着眼不敢上，他眼里边含着泪，擦了又流，流了又擦，最后竟是抽泣出声。旁边有人过来了，我说：老樊头，骑吧，骑骑三将军的马，死了也值个啊。樊家说：对呀对呀，将军看得起我，将军看得起我，我就骑。说着话，他翻身骑上了坐骑。这儿刘秀骑着老黄牛和王霸带队出发。这一千人出了白水村之后，往前行走，到了岔路口，往北奔宛城，往南奔新野。王霸和刘秀两个人领着队伍奔南走下来了。不少人知道这个路的通向啊，有人吵吵：哎，王将军走错了，上宛城得往北走，这怎么奔南下去了？王霸说：我知道，这道也对。怎么这到不了宛城？那谁知道，你就跟着走吧。刘秀靠近王霸耳语了几句，王霸一拍大腿：高小兄弟点子多。队伍停下，大伙全站住了。王霸一挥手：到旁边树林子里头，有话说。队伍全都走进了树林深处。王霸在马上说：众位弟兄们，现在告诉大伙一句实话，咱们呢不去打宛城，咱去打新野。队列里一阵议论：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打新野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怎么的。别吵了别吵了，听着，为什么咱们打新野呢？偏偏告诉你们去打宛城呢？啊，嘿嘿，这叫兵法，知道吗？这就叫兵不那个。他想要说兵不厌诈，但是没想起这词儿来。这叫兵不怕撒谎，知道吗？这是孙武说的。知道孙武是谁吗？大伙都说不知道，少学问。
当兵的不知道孙武能行吗？这个孙武啊，是打仗的祖师爷，他有本书专说打仗的，以后大伙都得看，明白吗？不但看孙武的，就是孙四的、孙三的、孙二的、孙老大的都得看，他们哥几个都挺厉害。刘秀在旁边一听，这哪跟哪儿啊？这是，人家孙武是文武的武，你怎么给说成一二三四五的武了？这个王八纯粹是醉雷公上国台，胡批一锅粥啊！王八在这说了一通，最后还是请刘秀来具体布置如何行动。刘秀跳下牛来了，站在一块大石头上。诸位，我看今天大伙的士气十分高涨，只是我们的武器军装还很不齐全。我想新野乃弹丸之地，取之不难，但是仅就我们队伍的状况来看，我倒想起了一个计策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不再整队而行了，而是都装作到新野赶集上殿经营物品的样子。我知道今天正是新野的吉日，咱们这样去呢，不会引起官兵的注目。我们混进城去，直至他的县衙，先抓他的县宰，然后再让他下令全城投降归顺，这叫抛心一胆，统带全身。此举如能如愿，可减去兵戈之战，巧取新野。如若新野已有耳闻，有所防备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集中兵力强而攻之。所以请大家即可分作几步向新野行进。大伙一听，哦，这才明白，感情是这么回事。当时刘秀先点带了200多名士兵，这200多位都是刘秀亲自点名要的，都有特点，一是年纪较轻，二是兵器较杂，使什么的都有，三是服装较乱，从穿着上看都像赶集的乡民。余下的队伍由王霸带领着紧跟在后，刘秀二番骑上牛，领着这200来人走到远远望见新野县城门楼子的时候，刘秀这才按下命令，队伍大距离拉开，佯装赶集的前后照应，随我进城。
是，
大家伙都拉开距离了，本来就是没受过训练的队伍，这一说呀，随便走，装成赶集上殿的样，甭用排练，大伙都会，夹着切菜刀的，拿着擀面杖的，扛着大铁锹的，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支队伍。刘秀骑着牛，肋挎一口宝剑，走到城门洞这儿的时候，他放心了。为什么呀？他发现城门洞这个地方并没有任何防守，城门大开，出入随便，只是有几个兵卒穿着崭新的衣服在城门这儿好像等候什么人。有2人正在议论什么，而且有1人直看刘秀。刘秀呢，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，骑着牛往城里边就走。他刚刚走到城门洞这儿，忽见一位官兵走到刘秀的跟前，伸手就把这牛鼻腔给扯住了。
哎，小伙子，在哪儿来？他这一拦刘秀啊，
倒把刘秀吓了一跳。刘秀心想，这兵卒认出我来了吗？但从他脸上表情来看，并无恶意，所以他就比较沉稳了一些。
啊，我从白水村来。
啊，从白水村来呀、啊？正好，我问问你，听人说白水村有人兴兵造反，有这事没有？
刘秀说：“你听谁说的？
谁兴兵造反呢？”哎，我们在这等着迎接宛城县的县宰呀，给我们县太爷来祝寿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刚才听一个过路的人说，说白水村有刘氏弟兄刘隐和刘秀兴兵造反了，说要打宛城。这事儿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呀，真要有这事儿，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等着了，那宛城县宰就不能来了，还得告诉我们县太爷小心点呢。你既然是从白水村来的，我想有没有这个事儿，你应该是最清楚的了啊。
刘秀说：“是啊，
是啊，这事儿我应该最清楚啊。
不光我是从白水村来的，你看这几位没有？他用手一指站在旁边的几个人，他们都是从白水村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村，从来没听说谁造反。我们那儿倒是有个刘隐，也有个刘秀，人家这哥俩没在家，上满城去卖草去了，你问问他们是不是。旁边这几个人一听随口答声，啊是啊，我们住的人都没听说这事儿。哪的事儿？这是别人胡说了，纯粹瞎编。这是门军一听，冲着旁边另一个门军说了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怎么样，刚才那个人一说，我就琢磨着这事儿啊有水分，这人说话呀总是望风吐影，听见动狗子叫愣说生孩子了，人家白水村的人来了都不知道，你说他一个走道的怎么知道的呢？哎，真是什么事都有啊。那你走吧走吧。刘秀骑着牛进了城了。刘秀从城门军的口中又得知了一个新情况啊，那就是新野县令今天过生日，这正是一个趁热打铁的好机会。所以刘秀进城之后，走到狮子街东头的牲口舍的空场附近，把这200人往一块一归拢，他挑了30来个人要跟着他直入寿堂，另外100多人呢包围大厅和院子，同时还留2个人等王霸跟上来告诉他火速包围现在的官宅。刘秀安排就绪之后，领着这30多个人直奔县宰的官宅就来了。当他打听着来到县太爷住宅的大门口的功夫，一看果然这是热闹非常啊。门口这儿拴着5颜6色的马匹，各式各样的车辆，大门口张灯结彩，院子里影壁墙上贴着一个红底描金的大寿字，人来人往，出出进进，笑语喧哗，充满了喜庆气氛。这位新野县宰姓游，叫游如水，是一位是案子问不清，是理断不明的大老爷，但是见钱就搂，见利就收，老百姓们恨得骂他，说他这官比地瓜多一副下水，比棒槌多俩耳朵，有人送他一副对子，说他脚下有刀，刮去新野3分地，下联是手中有剑，绝走黎民2辈财。说这官啊贪赃贪得太厉害了，把地皮刮掉一层，把老百姓养儿的钱都给划了去了。今天这位过50大寿，又是个发财的机会，新野县内的头面人物都得登门祝贺呀，更何况还有邻近驻县的同僚们为他助威，所以他这个寿诞之日在这小小的新野县城不亚于过年过节一样。大门口这专有一位迎来送往的家人，又可以叫做管家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笑容可掬，是奴颜可卑。刘秀他们来到这大门口旁边，先把牛拴好了，然后刘秀在前大摇大摆领着这20-30个人直接就走进了大门。门洞里边那位管家一看，呀，这些位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几位上哪儿啊？刘秀一回头，给县太爷贺寿啊。啊，给县太爷贺寿。这管家一边说着，一边用眼神上下打量了一下刘秀以及他身后跟来的这一帮人，心想这些位都是干什么的呀？啊，前面这位穿的还挺像样，后边这些位一脑袋骨友子，一脖子黄土泥，像是农夫啊，但手里边拿着切菜刀，还有擀面杖，又像是厨师，是来给帮忙做饭的。后边灶上人手够了，没听说谁又请人了。几位，你们是哪儿的？刘秀把脸一沉，请问这是县太爷的官宅吗？
哎，是啊。
县太爷姓游吗？
哎，对呀。
县太爷老家是哪儿的人知道吗？
哎，我们县太爷老家是颍阳游庄的。
哦，那就没找错。我们这些刚从地垄沟子里边出来的人都是老游家的本族，知道他今天过生日，特意来给祝寿。
看您方才的样子，是不是看我们衣着卑微，有伤贵府的光彩呀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
哎，别别别，别走别走，您这忙什么呢？管家一听这是县太爷老家来的人呐，这我要给得罪了还得了吗？哎，几位您别过意，俗话说不知者不怪，您要不说明白，那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啊，您几位在这儿稍候啊，我到里边给您通禀一声。这管家说完话，转身赶忙来到客厅。这阵客厅里边桌案排列，菜肴一香，是杯盘交错，酒气喷鼻。由县宰和本县的县狱挨肩而坐，周围全都是来贺寿的宾朋。管家来到县宰跟前，老爷，外边来了不少客人，说都是您的本族乡亲，特意来给您拜寿的，是不是请到客厅啊？尤县宰一听，我的乡亲，我自从当县令那天就跟乡亲都断绝来往了，今儿个怎么忽然冒出乡亲来了？他说是我的什么亲戚啊？
这个小人我还没问清楚呢。
正这功夫，忽然有人说话，
不用问，我来了。
这一句话招惹的全屋子人注目观瞧。原来刘秀领着这30来个人是直入客厅。
刘秀站在客厅正中，望着尤县宰说，怎么不认识乡亲了吗？
尤如水看了看刘秀，心想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啊。
你是什么人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白水村冲灵军的先行队伍，只因王莽无道，黎民怨恨，我等替天出奸，为民除害，举其兴师，平灭莽贼，特到此处接管新野。诸位如若顺从天意，请按位就坐，不得妄动；如若存心反抗者，当是自寻死路。
刘秀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这些位一个个那脸色刷啦的家伙都黄了，酒也不喝了，这菜也不动了，有的脸上肌肉痉挛，还有的手心出汗，有的嘴里发干，有的心里发颤，但是也并不都胆小，在尤县宰下手坐着的新野县狱沙城就没害怕。这个人长得身体胖大，连鬓胡子，瞧那模样像个野人熊一样。他方才按剑而坐，听完了刘秀的这一席话，然后他用左手端起来一碗酒，冲着刘秀说了，
哎呦，听足下所说，您是刚刚起兵的一支队伍，这是要让在座的人们归顺足下。不过足下说的话不知是否心口如一，我有点疑虑重重。足下如能将这碗酒喝下去，我等便情愿投靠到您的麾下听用。
他说完这话，端着酒看着刘秀，刘秀往他跟前走了几步，两个人的距离可就近了，刚要问他是什么人，就看那个县狱沙城忽然把这一碗酒往刘秀脸上一扬，哗的一声，然后右手抽剑是直刺刘秀，嗨，此正是笑里藏刀，酒后藏剑，生死攸关即刻兑现。